高虹安论文门，是谁诬告谁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燕宇。114年7月31日，高市长诬告案二审判决出炉，二审仍维持诬告成立的见解。本文依据目前公开的一审判决书、二审新闻稿，并参酌自诉人陈先生 Facebook 贴文内容加以评论，望能让社会大众对本案争点有更清晰的认识。自诉人陈先生以翁达瑞为笔名，为北美商学院学者，自蔡总统论文争议起便大量发文，遂于 Facebook 累积声量。110年9月19日，高立伟在直播中与其他名嘴合唱《塔绿班之歌》后，陈先生于同年9月23日及10月18日分别撰写被指导教授除名的高虹安、师生合谋之学术不伦、李杰与高虹安的故事，指称高的博士论文自我抄袭且未引注，并认为论文应下架，否则即为指导教授包庇。当时高尚未确定参选新竹市长，两篇贴文未引发广泛讨论。111年7月5日，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被爆出论文抄袭，民众党于7月11日宣布提名高虹安参选新竹市长。7月22日，陈先生再发高虹安退出政坛吧，再次指涉高论文涉及抄袭与侵权。高于8月11日增补博士论文致谢词，8月24日接获新辛那提大学学术伦理副研究长 J. Strasser 博士回复，指本案无 research misconduct 且无版权问题，随即于8月26日提告陈先生加重诽谤。9月17日，高经校方同意，在论文增列自身先前著作为参考文献，10月17日将诽谤告诉范围限缩，排除是否抄袭之争议。一年检方以不起诉处分结案，为陈先生反控诬告，主张111年8月26日至10月17日期间因遭变造证据调查而权益受损。最终一二审皆认定诬告成立。目前社群媒体多认为判决伤害大学自主权，主张既然大学认定非抄袭，法院无权智慧。此观点虽有理论基础，却亦让本案真正的判决瑕疵失焦。首先，一审法官竟任 J. Strasser 博士证词仅属私人评论，证据力不足，并未深入探究其理论基础，又以新辛那提学则中抄袭章节未据，认定证词违反学则而不采。然而一University Rule 3361-10705 Conduct and Ethics Policy for Investigation of Research Misconduct 抄袭系指对他人思想或作品未引注，显不涵盖自我抄袭，这正是高市长论文无需下架的依据。一般而言，学术创建的原作者必须被如实揭露，抄袭他人及破坏学术信用链，应受最严厉谴责。然而自我抄袭属一稿多头位或同意之概念，顶多损及手头出版者权益，并不影响原作者之学术信用。优秀创建本应如同福音广为传播，但因出版平台需维护智慧财产权尚能运营，遂对自我抄袭设限，其严重性绝不可与抄袭他人相提并论。从大学学则观之，高市长确实可能触及自我抄袭相关规定，校方可依情节予以处分，法院自然无权干预。然而本案判决之弊，不再僭越大学自主权，而在利用大学学则本身，将自我抄袭偷换为抄袭他人，成为整起判决最荒谬之处。陈先生于选举前以旅美大学教授自居，发表高虹安退出政坛吧，明指向选区选民。多数选民未曾撰写论文，无从分辨自我抄袭与抄袭他人的伦理差异，亦不知论文惯例下无分工表之前提，则第一作者即为主要撰写者。 陈先生又采用抄袭自四位共同作者、其他三位共同作者等语，刻意隐去被引用文章第一作者及高本人之事实，制造高抄袭他人之印象，却保留仅指自我抄袭的退路，以免留下妨害名誉之名证。此即以抄袭一词偷换概念，才是真正的妨害名誉焦点。若高因被控自我抄袭而名誉受损，尚且成立诬告，然本案以自我抄袭偷换概念为抄袭他人，使致名誉受损，则自我抄袭是否修正已与妨害名誉无关，遑论诬告罪之成立。甚至依据陈先生抄袭概念偷换的时间点，若落在被告诉诽谤以后，那更应重新思考本诬告案才是诬告案的真实标的。恳请一审法官陈明富、黄瑞成、蔡宗儒以及二审法官连玉群、萧世昌、陈思帆重新审视继承判决对高市场及全体人民的影响，亦盼未来审及法官莫再陷入概念偷换之泥淖，以免灼伤人民对司法仅存的信任。